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9年11月4号，公元2003年1月6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新世纪最大的一场宗教盛会即将在印度佛教圣地菩提迦叶举行。中国人权作家莫莉关注安安这些案件，警告四川当局。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新世纪最大的一场宗教盛会即将在印度佛教圣地菩提迦叶举行。下面请听本台特派记者达尊在菩提迦叶发来的综合报道。
新世纪最大的一场宗教盛会即将在印度佛教圣地菩提迦叶举行。为了祈求世界和平，众生安乐，人类摆脱痛苦、恐怖与战争，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将于本月中旬在这里为大众传授第28次十轮金刚观顶。截止记者发稿的今天，在中印菩提迦叶已经汇聚了来自西藏、印度、尼泊尔、不丹、台湾、香港等上万名信徒共襄盛举，发愿祈祷，而且每天抵达这里的信徒陆续增多。记者昨天从印度首都新德里乘火车抵达中印迦叶地区嘎雅火车站时，看见一群年轻力壮的西藏青年身着黄色短袖上衣，上面用藏文写着自愿无偿社会服务者的标号。当他们看见信众下火车时，都争先恐后地抢着抬乘客的东西，并且帮助同出租车司机讨价还价，安全地将信徒接送到菩提塔。这群青年是西藏青年会的成员。昨天在嘎雅火车站从事社会无偿服务的西藏青年会港舵分会会长秦布盆措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从本月初一开始，西藏青年会的会员就轮流在通往迦叶的各铁路运输线主要出入口从事自愿无偿社会服务的工作。今天是我们港舵青年会值日的第一天，非常高兴当天就能为达赖喇嘛的经师令仁波切与其他一批信众服务。西藏青年会每年在达赖喇嘛举行盛大法会时都要举行类似的社会服务活动。景布平策表示，他们的此项活动将一直进行到十轮金刚观顶结束的那一天。另外，与往年相似，西藏青年会高声喇叭服务站也已经在菩提塔附近设立。虽然目前人口还不是聚集之最，但是每天在这里有15名西藏青年会成员从事寻人启事活动。为了配合佛教的盛会，为期7天的西藏噶举派年度祈愿法会也从本月初一在菩提迦叶菩提塔举行。噶举派的噶一佛语，聚一传承，传承金刚持佛亲口所授弥咒教义的佛教徒，是藏传佛教派的系之一。此在西藏分为两大支系，有琼波科柱传出者名象巴噶举派，有马尔巴义师传出者名塔布噶举派。塔布噶举后有发展出噶玛噶举、猜巴噶举、巴荣噶举、帕珠噶举等四大派系，其中帕珠一系又分为智公、达隆、竹巴、雅桑、修色、野巴、马仓等八派。在噶举派高僧噶鲁仁波切的倡导下，噶举派年度祈愿法会正式从1983年开始在中印菩提迦叶举行，截止今年已经整整20年了。本年度藏传佛教噶举派祈愿法会将于明天结束，与2000年流亡到印度的噶举派领袖17世噶玛宝欧坚赤勒朵基和来自各界的噶举派5000多名僧尼参加了在中印菩提迦叶举行的噶举派年度祈愿法会。 在中印加叶地区了解到，自达赖喇嘛正式决定2003年年初将举行十轮金刚观顶后，目前在这里有印度人和西藏人经营的饭馆、商店、小卖部、各类水果摊等日趋增多，比往年剧增。同时菩提塔周围的各大小宾馆和旅馆、招待所以及四处印度居民房租的价格高昂得令人瞠目结舌。为此，西藏流亡政府十轮金刚观顶筹备小组在迦叶专门供信众所搭起的各式帐篷似乎非常受到信徒的欢迎，许多帐篷由于价格低都已经人满。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2002年12月2号，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爆炸案罪名判决洛桑屯驻死刑，判处安安志系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目前这一令人怀疑的死刑案已被提交给四川高级法院复审。中国著名作家王立雄和支持他的149位汉藏人士、国际人权组织以及西藏流亡政府正在为安安这些案件做出最大努力进行申冤。中国名誉人士、著名人权作家莫里女士也正在为这位被判死刑的西藏活佛安安这些寻求正义。莫里女士今天在大纪元网站上发表的就安安这些案件警告四川当局的文章中透露，12月28号，王立雄发布了张思之大律师为安安之系做上诉辩护的消息。32小时之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四川省高级法院拒绝签署辞职录入从北京聘来的张思之，改由他们强行指派当地律师，借口说是失去自由的安安之系自己指定的。不仅如此，他们还派警察把签署辞职录入斥责威吓了一番。这个突然变故对辛苦奔波筹款营救的王立雄和他的朋友以及所有关注安安这些案件的人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但我们仔细想想，就会发现这种翻云覆雨的手段在法律毫无尊严、政治审判盛行的国家其实不是一件很意外的事情。莫里女士在文章中还透露，由于没有独立律师和独立媒体能到四川查阅法院案卷，我们目前尚不能证实中共当局在安安这些案件的黑箱有多大，即他们在实体上怎样栽赃诬陷。仅仅从法律程序来看，四川当局的确是肆无忌惮地践踏了中国的刑事诉讼法和律师法，他们的违法的事实历历可数。一，根据中国刑事诉讼法和律师法的有关规定，在公诉案件在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就有权获得律师帮助。律师在接收犯罪嫌疑人的委托后，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申请取保候审等帮助。在起诉阶段，必须有律师为被告做如下工作：一、查阅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二、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三、调查；四、提出辩护意见；五、代理犯罪嫌疑人提出申诉。而安安这些等人不仅在侦查阶段被秘密拘捕做黑牢，就是在甘孜州起诉阶段、一审判决阶段也一直没有获得律师帮助。安安这些的弟弟说，尽管他们一再要求给被告配个律师，但办案法院不予理睬，并严正警告亲属，安安这些等人是反革命，反革命没有权利要求配给律师。而后就连这位原弟弟也被当局监视起来。二，上述中国法律还规定，在审判过程中，被告人可以拒绝辩护人继续为其辩护，也可以另行委托辩护人辩护。根据这一条，即使四川当局给安安这些本人确实接收了当局认可的律师，他仍然有权更换律师，有权选择更好的律师。但问题在于，由于四川当局拒绝亲属会见安安这些的要求，安安这些根本不知道他的亲属给他从北京聘请了好律师。三，根据中国的刑事诉讼法和法律法，法律具有独立的诉讼地位，律师依法进行辩护，不受公诉人的意志约束。 也不受审判人员的意志约束，但四川的政法委书记召集公检法，公然宣扬统一意见，连行办案，并在办案的同时开展轰轰烈烈的揭批 RGC 的运动。在这种政治高压的气氛下，四川甘孜州本地的律师谁能独立进行辩护？谁能不受公诉人和审判人员的意志约束？莫莉女士在文章中最后警告四川当局说，尽管国际正义力量暂时无法起诉你们的违法行径，但现在不能不等于永远不能，总有一天，今天参与黑幕操作、践踏法律、剥夺安安这些基本人权的四川官员会被押上历史的审判台。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打准了向你们播送的人权作家莫莉女士撰稿的王立雄等人的建议呼吁程序公正，
由王立雄先生执笔的关于阿哲西洛桑顿主死刑案上诉审理的建议书，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最高人民法院、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国内二十几位知识分子联署，海内外100多位汉族、藏族朋友签名支持，还有70多位朋友用送给王立雄的一句话的形式表达他们的看法和建议。目前签名的表达看法的人数还在继续增加。王立雄等人的建议书身为有识之士称赞，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尽管对阿哲西本人深具好感，不相信这位藏族活佛会犯下当局指控的可怕的罪名，但是王立雄等人只是列举具体的事实，只是敦促当局严格依照司法程序列示，对案件性质并不轻易的下结论。这即使说王立雄等人是在呼吁司法公正中的程序公正。培根曾说，一次不公的审判比十次犯罪尤为优劣，因为犯罪不过是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审判则把水源污染了。因此国内外法律专家都认为，程序是法治和自义而治的分水岭。根据他们的研究，程序公正的一般原则是法官中立原则，法官与当事人保持同等的司法距离，对案件保持超然的态度，成为诉讼当事人之间中立的裁判者。当事人平等原则，当事人享有平等的诉讼权利，法院平等的保护诉讼公示人刑事权利。当事人参与原则，具体说来，当事人在审判程序中应当具有参与并影响裁判形成的权利，在裁判形成之前享有能够及时准确地提出诉讼资料、陈述意见或进行辩论的权利。审判公开的原则，它是指法院对案件的审判活动应当依法向当事人和社会公众公开。除了法律规定不公开审理的案件外，应当允许公众旁听和新闻记者采访报道，包括法庭调查、法庭辩论、宣判等。只有保证上述的原则，即程序正义得以保证，才能通过程序获得合理的判决，法律的实体内容才能够得到实现。所以王立雄等人从程序公正出发，呼吁中国司法机关有独立民间人士为阿哲西和洛桑顿柱二人聘请四川省以外的独立律师为两人进行辩护，允许国内外媒体充分的采访案件的上诉审理过程以及参与审理的有关部门和人员，邀请海外藏人的代表现场观察上诉审理的整个过程。
以上听到的是人权作家莫莉女士撰稿的王立雄等人的建议呼吁程序公正，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一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基米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